谢谢王弟兄所做的见证。这次我们大会的信息，唐崇怀牧师着重在十字架的道路与道理。李佩牧师讲到主啊，我是谁？我信和主啊，我当做什么？冯敏成牧师今天早上要为我们传讲中国宣教的信息。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弟兄姊妹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昨天下午才赶过来，因为另外有一个聚会。昨天晚上听了见证，听了唐牧师的讲道，和今天玉凯弟兄的讲道，这个见证对我都很大的触动。实际我觉得这次大会的信息内容非常的丰富，唐牧师的信息、李牧师的信息，还有很多讲员的信息，涵盖的面都很广。我觉得好像我都没有什么可讲的，但是今天既然大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想可能简单的分享一下我这两年回国去侍奉的一些感受。我呢是80年代初期来美国念书留学，当时抱着一个很深的要去科教兴国这样一个信念来到美国。因为大家知道那时候文化革命刚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就看着需要借着西方的科学民主，让我们的自己的国家能够尽快的走上康复之路。所以我们那一批出来的人，要不么就是很多访问学者都是各个研究所的或者学校的骨干，出来一年两年马上再回去工作。那么我是呢有科学院送出来念研究生，那当然也很清楚，就是回去以后就要回到研究所去，要担重任。所以当时就想一念完马上就回去，但是后来也很奇妙，各种各样的原因，最后拦住我，一直到拖到89年那个试验都还没有做完，那是在做博士后的研究，就很希望把一整套比较先进的技术能够带回国去，建立一个高水平的实验室。可就一直拖，那时候我的太太和孩子都回去了，我说你们先回去，我等我的试验最后做完了，把这一整套技术就带回去。当时就很强的就是要用科学包信我的带，就没想到结果89就爆发了64。那我太太在北京就听见打枪，她打电话，她说不能了，北京不能待了，你就想好留在美国吧，我们全家再出来吧。当时也没有信心，因为他们签证签不出来，因为我博士已经拿到了，又做了博士后，他们要再签证来谈，就明显是移民倾向所以就非常就没办法，所以签了2次都签不出来，都拒签了。后来我就想，我说如果你再去一次，如果你再签不出来，我马上回国，试验做不完我也回国了，不能让这个家庭老这么分的。而且呢，我的所里也是一再催我，说这个院长基金都给我申请好，就等着回去做事儿。结果呢，后来第3次，我太太就讲很奇妙，移民官什么都没说，一出来干，走吧，就这样出来。当时实际我也给我们的研究所，实际我也有很多的挣扎，也知道国内的需要，就给我的所长写了一封信，我说这种情况怎么办？最后我的所长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我给你回信不是以所长的名义，而是以朋友同志的名义。他说我劝你不要回来，他说你现在回来没有用，做不了事情，缺经费缺仪器，你什么事做不了。再说了，你回来和别人争名称、争地、争房屋、争设备，那别人好容易熬到副教授了，你又是从美国回来的博士，又得让给你，人家好容易要分房子了，你回来又得紧了你。可实际呢，中央的政策很欢迎你们回来，可是真正到了研究所，大家不一定欢迎你。现在又这么乱，你还不就好好在美国多学学，好好把这个更多的技术经验学到手，将来条件具备了你再回来。所以当时我接到这份，我心里稍微安定一点，最后就决定留下。没想到神的恩典在后面，因为留下我才可能信主。如果那是80年就回去，就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所以最后我91年神怜悯我，认识了他，很奇妙的经历了，我就不想以前。所以当时我们这一批人就是这样一个心态出来。但是真正当我们认识到这位神以后，才发现 学科学教育是对自己的国家会有帮助，但是没有帮助在根本上。我们只看见了西方的民主科学这些果子，不知道这果子是从哪儿来的，没有寻到根儿上，这根儿从来的是基督教的信仰来的，当时就不懂。所以后来神很奇妙的不仅拣选了我啊，让我成为他的儿女，最后1997年神的呼召临到，最后让我全世界来侍奉他，是做了传道人。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的一生没有想到的事情太多了。第一个，从来没有想到将来文化革命以后还有机会念书。我1968年离开北大，就被飞到内蒙古，内蒙古完了以后又到部队2年，最后又到煤矿4年，他几乎是工农商学兵全都学完了，就是没当商人的啊，整整13年，从1965年到1978年，13年没有搞专业，从来没有想到将来文化革命就还会来重新返到学术界，更没有想到还有出国的机会，当然更没有想到会信耶稣，会当传道人，这从来没有想到。可是今天你回过头来看我的人的一生，神早就安排了。今天回过的每一步每一步都可能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每一步都恰好选到这儿？一步不是按照今天的选择，我走不上今天的路，绝不是偶然。我知道在我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他已经早就认识了我，他早就拣选了我。所以后来我1997年做了传道人以后，1999年我们就进到海外神学院去深造，那时就认识了赵立姊妹、胡元吉弟兄。那我们原来就认识了，那么这次当同学了，就住在一个楼里面啊，那隔了几个宿舍里，所以经常在一起啊分享，一起祷告。那时候我们就在求问神，究竟将来神你要怎么样用我？我们将来做什么？我深深的相信，神把我们派到美国，能够有好的教育，能够认识主，绝非是单单的让我们来享受北美这么好的条件，他一定要用我们将来在整个他的时空当中。那我们将来做什么？所以我们一直在祷告，一直在求。当时心中有一个很深深的一个感动，就是将来我们海外的这一批被主得着的人，一定要用不同的方式回到自己的故土，为自己中国的福音能够贡献自己的一点微薄的力量。但是我们究竟怎么做不知道，所以一直在祷告，心中很清楚我们将来回将来的侍奉的重点应该是在国内，而不是继续在海外，但怎么做不知道。所以当时就1999年我来到，从 Milwaukee 到了 Wisconsin， 然后袁志明又从加州搬到了湾区。我是当时很多人讲说袁志明和冯明成都过来，恐怕来这边主持人要做点什么事情，没想到最后慢慢又分了啊。本来我到加州来念书呢，他们很多教会就希望我全家都搬过来，这样我将来就可以毕业后就留在加州侍奉。可是我太太那边她动不了，因为当初这个工作是神给她，他现在除非神重新跟我说话，我不会动的，所以我也不敢说什么。对，神确实这工作神给他了。最后教会欢迎我们的时候说，希望你2年以后再回来。我们也知道，我们也学会了共产党这一套，先把你太太留在这儿，将来有一天一定会回来。啊，果然我2年以后又回去了，回去了。但是要想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做一点事情的这样一个负担越来越重。所以当时我神学院念回去以后，教会就找我谈，因为我们的牧师老牧师已经退休，他们很希望我就来接教会主任牧师的位置，因为我一直在教会做长老啊，在教会很多年，跟大家很熟。实际呢，要我自己的内心的想法，我也愿意留下，因为这样我就算有自己有一个比较固定的地方，而且我跟弟兄姊妹磨合期大概已经基本过去了啊，大家谁都认识谁，所以牧会对我来说不会很困难。我太太也说，她说你干脆就留下别走了， 这么多年一直每个月在外边奔波，现在岁数也大了。他说留下来呢稍微安定一点，家里也像个家。为什么？因为平常家人该团聚的时候，节假日往往我们就是不团聚，因为大家都是，你记住，教会都是利用长周末这些假日去办特会，那我们常常这些事都不在家。所以有时候啊，我就读到小敏写的那首诗，我一唱就哭了。他不是我们不想家，不是我们没有家，我们有一个家，但是我们需要更多人真正有自己的家，真正找到自己的家。我真是写出一个传道人内心的一种心态。所以很多时候聚会完了，先干什么？马上回家，想回去，想家，也想家。那时候你岁数这么大了，再说呢，你在教会侍奉，那你整个你有一个固定的收入，然后呢，你可以有社会保险、健康保险，将来还有退休金。你要这样的到处跑，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想是啊，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我就宁可留在我们的教会来牧会，真是把一间教会牧好，也是很美的事情。可是我深深的知道神有托付，神的托付就是在中国，所以我不敢违背神的这样一个给我的一个托付，所以我就反复的跟他们分享我的想法。我不是不想留在教会，但是没有办法。所以这我们的教会非常好，知道我的影响以后，就愿意在他们自己没有牧师的情况下，就愿意把我拆派出去，服务于大陆的教会，服务于北美的教会。所以这为什么叫拆传牧师啊？当时就在教会按摩，我是我们教会第一个被按摩，按摩以后就是拆派出去。所以现在一直等着等，究竟怎么办？所以后来到了2004年的夏天，赵丽姊妹从海外神学，从这个国际神学院毕业，拿到教牧学博士。我说估计可能时间到了，我们可能该做点什么。所以最后我们那一年夏天，我们就自费买机票回国了，到不同的教会、家庭教会去看一看。那也是我离开中国20年以后第一次回国。所以回去以后，当然国内的变化非常大，尤其国内哈，从80年代以后的开放，经济的腾飞，国家的建设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到处你看见是有一个哈欣欣向荣的这样一个局面，很多地方我完全不认识。我最熟悉的北京，现在根本就不认识，我住的地方也不认识，北大这一片全都不认识，是去了以后根本就不敢动，打的也不敢打。你说你上哪儿啊？也不知道上哪儿，就不敢动，就非常等着有人来接我，或者到时候我来看着。当时发展很快，一方面为自己的国家感到高兴，我们国家200年来一直受到了列强的这个侵略、掳掠，今天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是站起来，高兴。可是另一方面，深深的忧虑，经济是发展了，可是人心道德的沉沦，好像都看不到50、60年的那一种，虽然生活条件差，人还有一种精神，还有一种想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做一点事情，这样一个为公的心。现在想的全是自己，所以心里就是不回国吧，很想自己的国家，可是一回去以后，心里非常的沉重。那我们这个国家将来往什么地方去？你看今天整个国家道德的沦丧。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到50年代，那时候共产党还很清明的时候，最后枪毙了两个人，一个是刘金山，一个是张子善，是两个地委书记，贪污大概就是几千块人民币吧，枪毙。今天要按这个标准，恐怕都该枪毙了。他们有时候说笑话了，说如果把现在当官的都排成一排，全都枪毙，肯定有误杀的，但是如果是隔一个枪毙一个，一定有漏掉的。今天都到了这一步去，你很多单位你想清明你不贪， 你不通，你就成了异类，你就成为别人的眼中钉了，别人看见你就不说。而你看整个道德的沦丧，国家开放，性也开放，我常常想30年以前，如果国家想把一个人搞臭很容易，加一条就够了，这个人资产阶级作风，生活糜烂，乱搞的男女关系，就这一条，这一辈子一辈子不得完人，一臭完人。可是今天才过多少年了，现在在国内你就听他们谈了，在外边没有两个三个还是没本事，津津乐道，很多新名字都出来了，从来没听过。不是大家听过没有 MBA Married but available 有的还说只要家里的红旗不倒，家外彩旗飘飘。像这个听着，大家听见他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根本不觉得是一个羞耻，是一个耻辱，还是觉得很光荣、很开心的事情。那么将来中国要走向何处？如果将来的中国的经济、军事、科技进一步发展，中国会不会称霸？毛泽东当初是说过，深挖洞，广积粮，永不称霸。那时候你根本称不了霸，那个肚子都吃不饱，称谁的霸？可当有一天真正中国强大起来，如果这个民族不敬为神，能够保证他不称霸？这样一个不敬畏神又强大的民族，究竟对自己的国家、对整个世界是祸是福，都难以料定。所以我现在深深地感到，只有福音能够救中国。不是说科学技术教育没有用，那个不能够解决根本问题。只有当人心回转，回转到真实的面前，这个民主才有希望。是回去也很沉重，但是呢也有感到高兴喜悦的地方，就是神在我们中国做工，他的大能的时候，你看整个国内教会的发展，但现在的统计数字并不详细，又没办法很详细。所以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大概从49年呢，大概80万、100万左右，到了现在2004、2005，有3000万到1亿这个数字。因为现在和家庭教会很多没有办法统计，官方公布的数字是1300万，那它就是指的公开的公开教会聚会。那么可是很多今天中国教会的主体是家庭教会，所以很多地方你根本没法统计。估计5000万到7000万应该是比较差不多的。而且看见神的时候，过去是因为在安徽、河南、浙江这一带，过去宣教士的宣训所撒下的种子，文化革命以后就开始起。那么看见神一步一步引导，过去从农村慢慢进入城市，从城市的一般的市民的阶层，这几年一下就进入到了知识分子的群体。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回到北大、清华、人民大学、外语学院、民族学院、理工大学，一大批年轻的基督徒起来，年轻的学生、年轻的老师，还有老的教师，都信了主。我就看到了神的手，神对中华民族的拯救。同时我们在海外这么一大批人，过去根本都不能想象能够接受耶稣的，今天也信了主。所以这就看见真正觉得中华民族蒙拯救、蒙神的怜悯的时候到。我们现在按人口比例来算，恐怕中国大陆现在信主的人 可能有6%左右啊，因为就要确定这个数目是多少。我就常常在想，在所有的未得之民当中，中国是一大块，全世界现在60亿人口，那么中国就占了将近1/4，13亿里，剩下一个群体就是回教的群体，新伊斯兰教群大概是11亿，是这两个加起来大概就24-25亿，几乎是占全世界人口的1/10。所以如果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大国，不说多了，如果将来真正有10%的人口能够信主，能够成为有委身的基督徒，那如果这10%的人能够真正能为所所有，这就是1亿3000万。如果这1亿3000万里当中能够出10%的宣教士，将是1300万呐，弟兄姊妹。而且我说到第二个群体就是回教的群体，伊斯兰教的群体。但是很奇怪，从历史上来看，由于十字军的运动啊，十字军的东征，所以从历史上来看呢，回教的这个群体和欧洲的基督徒都有一些很深的历史上的积怨。但是反过来呢，从回伊斯兰教的这些创始人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们对中国民族一直很尊重，尊重中华民族，觉得中华民族是一个友好之邦。你看郑和啊，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他不带去的不是枪炮，而是带去的礼物，是和平之邦，所以他们一直很尊重中国。那么也许像中国的信徒再向回教的信徒传递福音，也许他们的阻碍就比较小。所以从这些情况来看，就感到好像似乎神已经把一个很重的托付放在了中国信徒的肩上。当然我们常听见有一种说法，就好像说整个福音啊，重点一直在转移之中啊，过去开始是在啊这个地中海沿岸，那后来呢转到了欧洲，转到了英国，从英国呢现在又开始转到美国，那么现在美国又快不行了，所以可能下一棒也许是中国。那么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根据，因为你看见整个美国啊这个世俗化运动的非常的猖狂。但是呢，最近我看到一个，就陈忠基牧师他们的恩福基金会出的杂志上，去年有一个统计，就他们是引用了别人，就是去年这个《今日基督教》杂志刊登了一个当时的统计。那么去年的统计呢，认为有71%的美国人仍然相信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但是在10年以前，只有60%的人持这种看法。也就是10年以后，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人数增加了11%。另外呢，他说虽然现在伊斯兰教在美国有很大的发展，印度教、佛教也有信徒，但是呢，在新的移民当中，拉丁的移民后裔和亚洲的移民后裔有大量的基督徒。所以2002年的一条这个民意测验表示，有65%的人认为信仰对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66%的人是教会或者犹太人会堂的成员。所以这个调查实际曾经可能还超过1940年的情况，还要好一些。所以最后他的结论来看，就是按照一般的情况，越穷的国家对宗教越热衷。如果按照美国的富强的程度，美国人能够对宗教有热情的大概只应该5%的左右，可是呢，实际美国人当中对宗教非常热衷的竟高达51%啊。而且我们知道现在美国虽然世俗主义哈攻击很厉害，可是美国还有很多的爱主的弟兄姊妹，每年是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差派到世界各地去宣教。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下一棒就美国这一棒就不行了，交给中国，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神对我们中国是有托付的。我们常常谈到传回耶路撒冷， 四十年代就有一些老的信徒，他们徒步啊从内陆走向耶路撒冷，一边走一边传福音，就希望能福音转一圈啊，就这样。那么现在因为各种原因，他们最后没有走到，因为四九年以后他们就过不去了。那么今天又重新在谈要回归耶路撒冷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我回国去侍奉这么两三年，一方面看见神的手，另一方面也看见撒旦魔鬼的攻击，也看见了国内家庭教、国内教会需要不断的被建造的这样一个需要。今天异端非常多，几乎是每年都有新的异端出现，而且很多的异端带着能力，也就带着超然的能力。所以当我们一旦真道的信仰不清楚，就很容易一脚之风一吹就要歪。谈到回归耶路撒冷，当时王玉兴牧师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恐怕是一个很好的设想，但是难度非常大。首先我们要有能力拆派出很多的宣教士出去，首先中国的教会要合一吧。可是现在面临的公开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关系，这是将来中国教会要面临一个极大的难处。真是求主要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不论是公开教会、家庭教会真正属主的弟兄姊妹要在灵里合一。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将来我们自号就把中国教会打空。这个在历史上不是没有教训的，当时东西罗马的两大教区就是因为一些教义上的分歧相互打，最后回教趁机崛起，两边全部打倒。这是一个很大的关系。另外在家庭教会的内部合一也不是很容易的，都是很多的体系，谁都不容易去接纳别人。所以如果要真正要把福音要传到耶路撒冷，我们中国教会要合一，然后国内的真正属主的弟兄姊妹和海外真正属主的中国的信徒要合一，我们整个中国教会和西方的教会要合一。像这几个合一要做不到，我们传回耶路撒冷只是一句空话。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觉得我们的任务很重，我感到神已经把这样一个重担放在我们中国基督徒的身上，我们能不能够挑得起？我自己感到压力很大。我就想起在历代之下有一段经文，在历代之下的16章第9节，历代之下16章第9节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这段经文对我一直触动很大，实际我们的神一直在行大能其实，但是神也是在各个时代来寻求那些真正敬畏他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会使用他们，而且能够显大能来帮助他。你看在圣经中记载了好几位，当初当以色列国北国和南国相继被外邦所灭以后，他们最后被掳掠到外邦，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没有国家，没有君王，没有亲朋好友，没有任何依靠的情况下，但是一些敬畏神的人最后大大的被神所使用。大家知道但以理啊，也是被掳到外邦的犹太人，但是他们坚持过圣洁的生活，王给他们准备的饭食不吃，怕玷污了自己的身体，最后他们就吃蔬菜喝白水，神还是让他们一样的荣美，最后可以站在尼布加尼撒的王面前侍奉。 最后当他们尼布加尼撒造了金像，要让全国拜金像的时候，但以理和他的朋友就是不拜，最后把他们扔到火窑里去。他们宁可死在火窑里也不拜别的假神。最后耶和华神保护他们，不仅头发没有烧焦，从火药里出来连衣服上被烟熏的味道都没有。最后但以理被尼布加尼撒王重用，但是呢他的同僚们嫉妒他，是最后想用诡计来陷害他，是定了一条命令，就是不许向任何别的神祷告。他们知道但以理祷告，是最后下了一条命令，王还专门盖了玉玺，就这件事不能动。但以理怎么样？圣经记载照样每天三次跪下来向他的神祷告，而且他的窗户是开的，像树长一样，就是这样讲，是当然他知道这个命令也下来，还是像树长一样，每天三次开着窗户向耶和华神祷告，最后被扔到狮子坑里。可是耶和华的手保护他，让他脱离狮子的口。像这些你都看得见，真正忠于神的人，神会用大能的手去帮助他。在以斯帖记，大家看见一个弱小的犹太女子，当整个犹太人面临全军覆没和全部被杀的时候，她敢勇敢地站出来向王请命。实际那个时候以斯帖已经很困难，他被这个亚达学习王选为王后已经五年了，那个时候，所以他都已经三十天没有见王了。他已经说明他已经不得宠了，如果得宠了能够三十天不见王后吗？但是当时这个亚达学习信心是很暴的，谁要没有得到他的命令擅自入他的宫院里边，要不就把他马上就可以把他处死。可是当时以斯帖就很清楚地想到，既然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就在我身上，是他就禁食三天三夜，而且让他的养父莫迪改也为他所有的犹太人为他禁食三天三夜，最后他就唯力去见王，他说死就死了。就是这样，神就记得借一个忠心弱小的女子，最后整个挫败了哈曼屠杀犹太人的计谋。如果那一次不被挫败的话，整个犹太人被杀，整个地就断了，线就断了。400年以后，我们的救主诞生在伯利恒，就是从这儿这样下来的。所以你看见神一直在历史上寻求那些真正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要使用他们，而且用大能的手来帮助他们。今天神的托付已经到了我们中国基督徒的身上，我们能不能担得起啊？不是说神托付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如果不做，神的计划就落空了。神的计划不会落空，正像莫迪改当初对以斯帖讲的那样，你现在有王后的绯闻，不就是为了献金的机会吗？但是如果你今天不这样行，犹太人同样蒙拯救，但是你的家必要灭亡。今天是同样的，如果中国人今天担不起神给我们这个重任，神会另外去选择民族来完成他的事。可是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我们的神，神给我们的这么多的恩典，更这么多优惠的条件，我们究竟为神做了什么？明年就是马林逊，也就是第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来华200周年，我们中华民族一方面200年来饱经忧患，可是200年来也是饱尝了神的恩典。200年来多少宣教士一代一代死在中国，父亲死了儿子再娶，儿子死了孙子再娶，一代一代服侍这个群体。 今天中国教会的复兴和当初宣教士的宣训是分不开。我去年十月份到北京以后，我就到冈瓦寺教会去聚会，因为回去不太方便了，到处都被他们很快就被认出来，所以我就低了头，把拿一本圣经把脸挡住，就在那看。就刚开始要聚会的时候，突然这个领会的人就说，今天有一批北欧来的，来旅游的，他们也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所以现在请这个领队的来简单讲几句。一个大概五六十岁一个长者了哈，头胡子都白了，一个北欧人，没想到一开口纯正的国语，标准的普通话，哇，大家听都惊傻呀！原来这一批人是什么？这一批人的爷爷们，一百几十年、百十年前都是中国的宣教士，所以现在孙子们，他的当初他们祖宗的脚迹，安徽河南来看看当初他们的祖辈们在当初宣教走过的路，就沿着他们祖辈走过的来看一看，看看今天的教会建立起来了，一边讲一边哭，全场都哭成一阵。不仅是如此，我记得去年元月份我在香港去服侍，就当时的戴尚真牧师的身体不好，刚动了手术，所以呢我就到家里去看他，看他最后刚好出一本书，现在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的，叫做带着爱来中国，这可以说是为带着这一家平反了。过去都说西方宣教士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对吧？文化侵略的工具，那指的是带着爱来中国，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的，这刚出来，所以带到牧师来就说送一本给你吧。我说请牧师签字，大家都让我签字，我也让他签字，因为他刚动完手术啊，他就不方便，他说这样我沙发上不好写，我到另外一个桌子上去写吧，他就到另外一个，就把他搀起来，因为西方还是保持着一个西方绅士的态度啊，在家里都穿了西服来啊，就刚动完手术，仪表非常正气。那最后我们就把他搀到了桌子上，我们这边经常说话啊，最后他就写好以后递给我，我一看我都傻眼了，用中文写的冯秉成悟兄，这冯秉成三个字一个字都没有写错，我的名字经常被人写错，尤其这个秉字都给写成尖了，变成冯尖成了。但是戴尚真牧师居然连我的也没认过任何人，把我的名字一个字都没有写错，我的感动不是他名字为什么没写错，我知道他一定付出了很多祷告的代价。我们教会的老牧师，教会几百口人，无论大人小孩，名字全都叫得出来。我就问他，我说王牧师你怎么记性这么好，他说我哪记性好，每天提名为大家祷告，祷告多了名字就记住，所以我就知道戴老牧师一定为我付出了极大的祷告的代价。完了以后他拿出一个小木头盒子，我就知道戴老牧师家一定有宝，果然拿出一个小木头盒子，打开，递出一个小东西，像一个头绳似的，那个就是毛线编的织的一个钥匙链。他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一摸，像毛的啊，就是这手感和像毛。我说我不知道。他说：“这是戴德尚生当年剪头发时候那剪下来的头发所编成的。”一个钥匙链，哎呀，真是我拿到手上真觉得感慨万分的。后来又拿出一本小圣经，这么小一本小圣经，翻开一遍，亨森泰勒1866，戴德尚的妻子签名，1866年他用的英文圣经，就拿到手上的分量是那么重啊。这就是整个西方的宣教士为付出，到今天同样了，我不知道别的，就光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一对夫妇，美国夫妇到泰国泰北山区一去就是20年，现在孩子回来，16、17岁的孩子回来，想买一瓶饮料嘛，就是那个知道有冷冻那个，就几个硬币塞进去以后就掉出来了，都不会用，急得乱哭。他从小就在泰北长大，人家是美国人的。我们支持另一对宣教士到埃塞俄比亚， 我们去的时候，他去的时候，三岁、两岁、一岁，三个孩子，牵着包着，一堆美国人就到非洲非常不平安的地方去。我们还有一对现象是在中国，原来是我们教会的长老，去年回来述职，没有地方住，就在这个地方要这样住两天，那个地方住两天。哎呀，我心里看到真是难受，人家是美国人，可是到了美国回到自己家没地方住了，就到处打游击。我们是中国人，人家美国人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作为自己的中国人，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就安住在美国的这个享受吗？实在觉得心里过不去啊。所以我就想起保罗对提保罗讲的话，他说我们与神同工的，劝你们不要徒受神的恩典。今天我们中国基督徒中华民族受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恐怕是该有回报的时候了。我更感谢我们的主，今天很多在海外的信徒已经用不同的方式回到国内去了，有的干脆就回国定居了，就好像采取当年啊这个金钱运动时候那种所谓的移民宣教，就回去工作，回去办厂，回去工作，你就看我怎么工作怎么生。很多人利用各种机会，工作的机会、短宣的机会、探亲的机会，把福音传出去，这是非常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恐怕要好好想一想，究竟神在我们这一生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独特的，都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神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他的计划，我想我们今天应该切切地向神祈求，让他显明他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的计划，而且让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愿意按照神的计划去做。这两天信息都非常的好，十字架的路看的是苦，实际甘甜无比，因为你只有走十字架的路，唯独主实叫生命，你才能够真正得到神。我们如果走世界的道路，表面上看见很甜，可得到的不外就是世俗这些功名利禄、转眼即逝的东西。真正要走十字架的路，你才能够真正进到主的丰盛里面去。你看早期一代又一代的信徒，都是以能够配为主受苦感到无限的自豪和光荣。如果神不爱我们，我们哪有机会去为主受苦啊？所以一定要慢慢进入到这个信仰的深处，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来看看究竟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当做什么。当然今天神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去做宣教士或者传道人，神也会呼召一部分在自己各个专业上好好的做。实际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今天再回到大陆去宣教最好的办法或者途径就是专业人士，他有个 cover 啊，所以他上下各个方面又能够帮助国家一些建设。哎，所以国家有时候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也网开一面，也知道也没做坏事，对不对？他就可以一对一的传福音或者等等听。我认识好多弟兄姊妹，他们现在都在国内侍奉，比如有一位是被邀请到北京大学讲经济学，他是经济学的教授。他讲经济学一讲到经济学的律法的时候，法律的时候就讲摩西五经。啊，因为一切法律都是摩西五经来的嘛，所以他这么一讲呢，这学生们就大开眼界，说这个美国的经济学教授怎么对摩西五经这么熟啊？就想来找他了，他就跟他讲我是基督徒，啊，那就一对一的谈到，所以领了很多人信主。后来北大知道他是基督徒，每年照起不误。为什么？他进去去讲的确实是好，你别人代替不了，反正知道也没违法，对不对？一对一的传福音是符合国家宪法，他没搞聚会，所以他每年去就可以带很多人进去。还有一位是搞石油咨询的，在达拉斯， 现在就正在北京呢，我很这次的会见到他。他是就是当初石油部还没撤销的时候，他就去帮助石油部去规划中国的石油的开采啊，怎么样去布局能够更合理啊，更有效。所以呢，那部长副部长都特别尊重他，你觉得这个特别有能力，而且有智慧，特别的尽心尽职。有一天，他突然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吗？我是基督徒。”哇，他们吓一跳，这部长副部长吓一跳，这么有知识，怎么会是基督徒呢？你原来想的信神就是迷信呢、啊？这个这么有能力、有智慧，怎么会是基督徒？就是半信半疑啊，也不敢说真是基督徒哈、啊。这叫对基督教叫刮目相看了、啊。他就问：“我给你们讲点福音，听不听？”大伙儿都听听听，真听假听，反正都得听啊！硬着头皮，他就给他开始给部长夫妇他们传福音。你像这些，你会发现吗？因为他是专业人士，他的专业水准又高，真是国家需要的，他有尽心竭力去帮助国家，真正去做事情，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这就比牧师要好得多了。我们现在有这个传道人都要回去就不太方便了。一般来说我们回去都不敢提示传道人，为什么？一提传道人，大使馆就要你写保证，是一个 agreement 啊，一个保证书在那儿，你一定要签字说不回去，不许传福音，不许领人信主。所以很多人我们就不写。所以我第一次回去写的是什么？写作家。所以我到芝加哥领馆去，他一看，他就对我笑：“你是作家，谁都认识谁。”我说：“是啊。”“那你干什么？”我说：“坐在家里啊。”他说：“坐在家里干什么？”我说：“写书。”“好好好好。”就这样过去。所以我去年就到香港签，香港是有中国旅行社，中国旅行社就可以签的，不用去领馆，所以我就递去了。我又写作家，哎，这次作家不灵。他说：“你是作家？”我说：“是啊。”他说：“这是属于意识形态，我们没办法，你要到领馆去。”我说：“那什么可以签呢？”他说：“你退休了吗？”我一想，我是退休了。我说：“退休好，就写个退休的。”马上就签了。从事业的工作退下来，专门做主的工作，那当然是退休了。有的牧师同样签字画押，不回国领人信主，他同样回去照传福音。为什么？他根本不是我领人信主，是你不敢说谁能信主，神太照样信，是各种各样。反正你就发现了不方便啊，你就没有专业人士这么方便。你要不就到公开教会去侍奉，要不就家庭式教会。所以今天专业人士是回到大陆侍奉传福音最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就好好寻求神的心。如果神的心意是让你们就是要代职侍奉，你们就要努力的把专业能力搞好，精益求精。当医生的当一个好医生，当律师的当一个好律师，当老师的当一个好老师，在各行各业去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千万不要这个，好像世界事都是属世的，教廷才会树立的，不要这样分。当然，事情的本身它是没有永恒的价值，但是如果能够通过我们的工作的本身，能够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它就具有永恒的意义。所以要努力做。很多弟兄这么讲，前两天还有人跟我讲：“那现在我信主，根本对工作没有兴趣了，那兴趣有什么意思啊？那个工作过去的拼命的做，哎，觉得没有永恒价值。”我说：“你今天是要为了神来做，你就觉得有意思。而且你们的专业水准高了以后，不仅彰显神的荣耀，而且国家将来就有机会请你们回去。你要水平不高，谁请你们？对不对？你要做的第一流，什么都做得好，国家请你们回去，你就好好的把这个道给你们传清楚。如果神要呼召你们做全世界的传道人，就毫不犹豫的出来。”绝对不会错。这条路虽然不是特别容易走的路，但是绝对是一条蒙福的路，一条喜乐的路。我当初之所以向神抗拒，神说呼召时候出来，我说时间不到啊，我一直给神打架。但现在出来这快十年了，开得很，明年就十年了。真是觉得这条路，神的路，神的世界是最好的。所以现在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们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看看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神要把我们摆在什么位置上。 如果摆在神知道神的位置以后，就努力去做。神并不是看我们要做多少事，你做的事情再多，在神的眼里算什么呀？神看的就是我们这颗心，愿不愿意敬畏他，愿不愿意跟随他这颗心。只要真实的按照神所命定的位置去，忠心尽心的去做，将来在神的面前是一样的荣耀。你看那三千两啊，这五千两得的赏赐是一样的，因为神将来对我们的评语就是四个字：良善忠心。良善，爱神爱人，忠心，神帮我放在哪儿，我就努力帮他做。只要真正的这样去做，我们将来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个坦然无惧的心。所以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们好好的寻求神的心。今天我们来讲灵命的晋升和宣教，一定要用这个宣教神的大使命来推动我们灵命的长进。如果没有人生没有个目标，好像过一天就算一天。知道神这个托付这么重，我怎么样去完成这个托付？不论我们是全世界的师傅神，还是代职的师傅，将来都面临要回国去传福音。如果不好好把专业搞好，我们不好好的把自己的圣经的真理搞清楚，不好好的在生命上建造，将来没法回去侍奉。前十几年恐怕一个海外去就很像波波似的，大家都能讲。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国内听的培训太多了，你去以后人先还要看看你究竟讲的怎么样，你讲的不好人不让你讲了。现在国内的这个水准也越来越高。再说你讲国内大家都知道，你要说讲两个小时你就下来，刚刚开始你就下来。你说你去讲一天行了，讲三天五天，讲的山清水的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很多时候一宣教回来就心里火热，知道自己不够了，看到国内的需要，知道自己不是华人装备。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看见了宣教的重要，很多教会都说不是我们教会在帮助宣教，是宣教在帮助教会。一回去的心里的火人就开始要知道自己差距很大，要开始装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自己的感觉是时间非常的紧迫，我不知道神还能给我们多长时间。现在也是很多宣教士的分析，今天中国的福音的这个高潮也许再能够持续十年左右，因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随着腐败贪污就带来的负面的效应，随着独生子女是政策所带来的负面的效应，恐怕将来的福音的工作并不是像现在一直这么顺利。就像台湾现在看得很清楚，台湾由于经济的富裕，人们想的都是全是被世俗的及物流所占据，心里没有平安就去拜一下菩萨就完了，根本不再归向神。所以今天神能够在大陆再给我们多少时间？不会很长。是求主帮助我们呢，要有这个非常紧迫的这样一个使命感，用这样一个使命感来带动我们在真道上的建造，带动我们生命的成长。否则我们将来神这样用我们，是我们没法被神所用。我们常在那祷告求神那个尽快的开中国的大门，能够自由的传福音。我这样祷告也不敢这样祷告，万一以后中国大门明天就开了，我们怎么办？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回去讲什么做什么？差距很大。所以我自己我也跟神有一个祷告，我不知道神还能给我多少年，活一天就会生活一天。现在岁数也大了，很多事情做不了那么多了，所以就捡我觉得神托付我最重要的事情去做。所以将来我在北美布道培灵的时间减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国内，这个托付最重。我知道当然我们做得很有限，我们真道培灵中心刚成立一年多，做得很有限，中国的火场这么大，但是我们的宗旨就是做一点算一点，做一点就踏踏实实做一点，做一点就真让它有点果效，不图虚名， 会让神的心也神的眼看的也是我们这颗心，不是在我们要做多少。所以我也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就有一颗警醒的心，不要白占地处白度时光，将来神再来的时候我们救不了他。所以今天我只是给大家分享我的一些这两三年的一直深深的内心的感动。我希望我们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看见神的这样一种托付，能够听见神的呼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今天我只是给大家有一个挑战，如果你们今天已经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处在神要振兴中华要使用中华民族的这个伟大的时代，那我们究竟我们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辜负神的希望，能够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有所作为呢？所以如果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们愿意努力的去寻求神在你们心身上的旨意和计划，如果你们愿意一旦知道神的计划就愿意尽心竭力忠心到底的去顺服神的计划，能够在整个中国的宣教施工上有份，愿意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事都愿意顺服神，如果你们有这颗心愿呢，我就请你们把手举起来。感谢我们的主，感谢我们的主，请放下，请放下。所以希望今天能够成为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的这样一种威信。我们一起祷告。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你在千万人中在这里在那里找到了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原本是不配不解，但是你恩待我们，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因为你还要用我们。父神，保守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一颗强烈的爱中华的心，爱中国，爱同胞，愿意把神的道神的恩能够传给我们的同胞，让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大族，让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福音的大国，也成为一个宣教的大国，在整个你的大使命当中有份，让我们也不愧对几百年来整个西方宣教士的宣训，让我们今天也是回报他们的时候了。父神，我们都是软弱的，都是渺小的，但是您是大能的，您是无限的，求主来坚固我们，永远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能够成为你忠心的儿女。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